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女性健康管理课程，我是马良坤。在上篇我们讲了衡量月经是否正常的两大指标，一个是月经周期，一个是月经的出血量，然后又讲了痛经和经前综合征这两个最常见的经期生理现象。那这节课我们再来看看经期还有哪些事儿是你必须知道的，同时呢也跟大家说说更年期的月经问题。
马老师，我收集了好多朋友们的问题，已经迫不及待的要问您了。
好，我们一起看看你的朋友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经期中我们常会出现一些像经期长痘和经期异味这种情况。
我们先说说经期长痘，一般来说呢，它就是由于激素水平波动导致的。这种痘痘会随着月经周期发生变化，一般月经前开始，月经中加重，然后经期结束后就恢复正常。如果你经期容易长痘，要注意清淡的饮食，少摄入高糖和高油的食品，保持面部的清洁。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我在课程开始时已经提到了，这个病症一般还会伴随月经不调、体毛旺盛等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月经期由于经血的排除，经血中会夹杂着脱落的子宫内膜，卫生巾的使用环境呢又相对密闭，所以会形成一些异味。经期有异味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那缓解办法呢，就是你每隔3到4个小时就换一次卫生巾，不要穿紧身衣裤，选择棉质材料的内裤。
马老师，我的朋友们还非常关心经血的颜色问题，我自己也碰到过经血比较黑还有血块的情况，看起来还挺吓人的。
我在门诊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问，为啥大姨妈的颜色有的时候鲜红，有的时候发暗，有的时候甚至接近黑色，是不是颜色越深代表身体越不好呢？那么实际上我们西医是不在乎月经颜色的，常见的经血颜色有淡红、鲜红、深红、紫暗、暗黑。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淡红多见于气血不足的虚热体质，深红呢常见于身体上火有实热，或者经常熬夜耗神阴虚火旺，紫暗呢则提示气血不畅气血瘀滞，常见于身体过度劳累情绪不畅感受寒凉邪气，暗黑呢常见于人体感受到明确的寒邪，使气血凝滞形成淤血，或者身体明确存在盆腔包块瘤样的这些疾病。
马老师，关于月经还有一些羞羞的问题想请教您，比如经期的性生活啊什么的。
这些呀都是非常正常的，也是所有人都需要具备的常识类问题，没什么可难为情的。那么女性到了月经期呢，全身各个部位都会出现一些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大脑皮层的兴奋性降低，身体的抵抗力比平时差，女性的子宫内膜剥脱出血，子宫腔内的表面会形成新鲜的创面，子宫口也会稍微张开一些，碱性的经血中和阴道的酸性环境，就会使阴道的酸度降低，那么就削弱了天然的屏障功能，使其防御病菌的能力减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性生活，很容易将外部的病菌带入阴道、宫颈以及子宫，使其逆行而上。而经血呢，是细菌等微生物的良好培养基，细菌极易生长繁殖，并沿子宫内膜内许多微小伤口和破裂的小血管扩散，可能感染子宫内膜，甚至危害到输卵管和盆腔器官。 如果输卵管出现粘连、堵塞不通，可能会造成不孕。另外，在性冲动时的子宫收缩，也可以将子宫内膜碎片挤入盆腔，引起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不育。还有呢，性交时精子在子宫内膜破损处和溢出的血细胞相遇，也可能会进入血液，从而导致免疫性的不孕不育。性交时的兴奋可能会让女性生殖器充血，导致经血量增多，经期延长。反过来呢，月经分泌物进入男子的尿道，可能会引起尿道炎的产生。因此，为了双方的身体健康和生育健康，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经期的性交都应该是禁止的。
既然经期的特殊性让女性容易感染，那应该怎么清洁呢？不是说经期不可以洗澡吗？
很多女性在一周左右的经期中，担心着凉或者为了避免感染，就会不洗澡。其实啊，没有这个必要。经期确实不能盆浴，因为水会进入阴道引发感染。但是经期呢，可以淋浴，用干净的流动的水清洗外阴也是十分必要的。另外，也有一些朋友会使用消毒湿巾来清洁，或者呢，使用一些妇科的洗液。那我说，如果你没有严重的妇科疾病需要特殊处理，还是建议你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了。
对了，马老师，我还听说有些人通过服用避孕药来调理月经，这是真的吗？感觉像是不靠谱的偏方啊。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口服短效避孕药是可以调理月经的，但很多人呢，对这个有很大的误区，或者是错误的使用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认为我还没结婚呢，吃药会被人笑话。其实这只是一种治疗方法，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第二个会觉得呢，这是激素，吃药会伤肝，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口服短效避孕药里面的激素成分是天然的，而且用量也是安全的，在遵医嘱的情况下服用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是很多女孩会漏掉或者忘服，那么因为漏服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月经不规律，甚至会出现月经过多、淋漓不尽的状况，反而不利于调理月经。所以呢，我们建议你最好固定在能想起来的时间和地点，比如放在床头，手机定闹钟来提醒自己，或者在镜子、门上这些地方贴好便利贴，每天睡醒了或者晚上睡觉之前吃，时间长了就会养成习惯。还有一些用口服避孕药希望来延迟月经的女性，比如需要参加运动会、高考。或者呢，准备去海边旅游，但是怕遇到月经期，比如高考是6月份的7号和8号，但如果你到5月底才想起来，哎呀，希望推迟月经要吃药，这时候啊已经排卵了，就晚了。所以，如果你的月经周期一直很准，你预估了你的月经周期跟某个重要事件是重叠的。那么，在月经期出现的一些状况，会影响到你的这个重要事件，最好提前2到3个月到医院跟医生沟通，医生会根据你的月经和排卵情况来安排吃口服避孕药或者其他的药物，帮助你延迟月经。
原来如此啊！对了，马大夫，还有的女生会在经期吃阿胶、吃大枣或者喝红糖水，这有用吗？
经期喝糖水、吃红枣、吃阿胶，这个真的要跟女性的体质是相关的。那我们知道，正常人的舌头是淡红色的，如果你的舌头颜色偏白，而且有齿痕，那就是舌头的边缘有很多牙齿印儿，弯弯曲曲的一圈儿，这可能是体质偏虚的表现。可以吃一些阿胶和大枣，特别是经过检查。发现还有贫血的情况，也适合吃大枣和阿胶。那喝一杯红糖水呢，也可以温暖腹部，缓解疼痛。这也与体质啊、痛经的情况有关，并不是100%有效的解决方案。那如果呢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我们就不建议吃大枣和阿胶。 在上篇也提到了这个病症，在接下来关于卵巢的课程中，我会仔细跟大家说说这个情况。不过，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生活习惯、生活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最好还是请中医专家能真正的给你面诊进行指导。
看来阿胶和大枣还不能随便吃了。那如果去做妇科检查，正好赶上经期，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经期的妇科检查可能会因为体内激素分泌与平时不同，结果会受到影响。另外呢，经期宫颈口微微张开，子宫内膜有创面，阴道的内环境改变，做检查时也容易发生感染。一般我们建议月经结束的3到7天之后进行检查。但是如果你出现了前面我们说到的异常出血的状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前不久也有一件特别伤心的事情，这位患者是持续性的出血，但觉得是月经，也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她呢，在家里疼得要命，又忍着，后来实在不行了才去了医院。最后是发现宫外孕、输卵管破裂造成的内出血，出现了出血性休克，结果她的输卵管就被切除掉了。所以，即便是在月经期，当你觉得自己的身体有异常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一个人在家里忍着。除了妇科检查，下面这些检查也要注意它的一些时间，比如性激素水平的检查，我们建议在月经期的第2到4天进行。如果你有急性的泌尿系统感染，也可以在月经期进行检查。那除了上述这2种检查，如果在月经期有其他的急性疾病或者异常情况，也是可以进行相应的检查的。但是，一般在月经期，我们不提倡进行拔牙或者其他的外科常规手术，因为月经期的出血和凝血功能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不是特别急迫的急诊手术都不提倡在月经期进行。
马老师，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一些关于经期的文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您能不能也像之前的课程一样，帮忙辟下谣？
当然可以啦。那首先，我们说说经期不能运动。很多女性认为经期不能运动，于是就在那儿一直坐着啊，或者躺在床上休息。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适当的运动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经血排出，减缓痛经症状的。一些轻缓的运动，比如散步、柔缓的瑜伽都是适合经期的运动。网络上还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经期基础代谢增加，再加上血液流失，所以在这期间吃甜食或者多吃都是不会发胖的。那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关于经期的饮食建议，我在上面已经给到大家。如果不加节制，随便乱吃，不仅容易变胖，还容易导致其他的身体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哟。那跟上一个相反，有些人则认为经期女性的新陈代谢和激素水平发生改变，可以利用这个时期减肥，于是就有了五花八门的经期减肥大法。这些减肥方法呀，不仅效果得不到保证，最主要的就是会影响正常的代谢或者激素水平，甚至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经期减肥不靠谱，平时减肥啊也需要谨慎。那一定要适度，注意增加你的肌肉的力量，切不可采取极端的方法。关于经期不能洗头呢，也是网上流传已久的说法。那么有人说这样会得癌症，这个只是一个谣言。那其实我们说，经期可以淋浴，自然也可以洗头发，只要保证水温，洗后及时吹干，环境不要着凉就可以了。那还有很多女性呢，经期会有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腰背酸痛，于是会去做个按摩。关于经期按摩，我建议大家慎重选择。那我问到了，在韩国，为了改善生理期的疼痛感、疲惫感、浮肿感这些不舒服，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做护理。这种生理期的护理一般会并行能量石、高频仪器等等，属于温热型的护理。但这与强烈的指压和敲打法为主的中式按摩是有区别的。经期盆腔是充血的，揉按捶打会加重盆腔的充血，甚至会增大出血量。所以经期呢，要避免那种强劲按压式的按摩。如果要选择适当的护理方式，我们建议大家去那些有口碑的正规的理疗机构，并与理疗师进行充分的沟通。
马老师，课程开始的时候，您说要给我们讲讲更年期的问题。虽说吧，现在离更年期还挺远的，但这也是每个女性都要经历的事情，所以还是想好好学习一下。
绝经是有三种表现的。那我们说，我们中国女性平均的绝经年龄是51岁。在绝经和绝经前，通常有三种类型的表现。第一种呢，是月经量逐渐减少，周期间隔逐渐拉长，月经变得稀发淡少，最后完全停止。第二种呢，月经乱了一阵子，经期不规律，经量时多时少。折腾几个月之后才完全停止。第三种则是月经完全正常，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但却在某个时刻戛然而止了。很多女性会认为闭经就代表着衰老，于是特别希望延缓闭经。首先呢，我希望你能把月经当朋友来对待，也不要把绝经当做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像来月经一样，闭经也是随着年龄增长必须要经过的阶段。现在绝经后的问题突出，也是因为我们的寿命变长了呀。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用正确的、积极的观念去对待绝经这件事情，不要对绝经进行太多负面的描述。但是如果你更年期的症状，比如潮热、心悸、失眠比较严重，还是需要补充一些天然雌激素的。那还有的人呢，可能更年期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但为了骨骼健康，也可以补充天然的雌激素。另外，如果出现了由于低雌激素导致反复发作的阴道炎啊，也可以在局部补充一些天然的雌激素。天然雌激素有很多种类，需要到医院由医生开具处方。有些女性会出现绝经后出血的现象，绝经后出血是指绝经一年或者1年以上又有阴道出血的状况。不论出血量的多少，也不论持续的时间长短，绝经后出血都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有一些女性绝经10年之后突然出现阴道出血，出血量跟之前月经来潮的时候一样，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子宫内膜癌，后来经过手术和放疗啊，才逐渐的恢复到了健康的身体。那还有一些女性呢，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就服用了一些补品，那么这些补品里边可能是含有剂量不明的合成的雌激素的，它也是在绝经后出现了阴道出血的情况，到医院看没有查出具体的原因，后来呢才发现是外源性的补充了雌激素导致的。绝经后出血的部位是比较多的，比如外阴、阴道、宫颈等等，而出血的原因呢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创伤、炎症、肿瘤、外源性雌激素等等。其中肿瘤的原因是比较严重而且多见的，所以如果出现了绝经后出血的状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好了，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两节有关月经的课程。课程呢，包含了这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女性月经的那些事儿。包括月经的基本指标、月经的生理现象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二部分呢，是更年期的月经问题。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够珍惜我们的月经，能够关注到自己的月经情况。 这次课程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课后作业。第一个就是记录自己的月经，无论是用笔还是用 APP。第二个呢，是用 VAS 评分量表来测量一下自己的痛经情况。第三个就是身体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就医。如果你有更多的一些相关的疑问，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下节课我将给大家进行宫颈问题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